弟兄姊妹们平安，每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敬拜神，真的心里满的欢喜快乐。我们看到一批爱主的弟兄姊妹，每个主日在这里敬拜神，然后把我们的爱归给他，真是很美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是你自己用你的爱造就我们，今天你的儿女们围绕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来仰望主你的慈爱，仰望主你的怜悯，我们仰望主你的荣美。主啊，愿你再一次的来吸引我们，因为你是那样伟大一位神，你是至大的神，至高至大至尊荣的神。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如同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主啊，你的踪迹何其难寻，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主啊，有谁是先给了你，后来让你偿还呢？有谁知道你的心，做过你的谋士呢？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要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求你再次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生要依靠你来行走这条的天路，我们要一生来爱你跟随你。求主你再次的来吸引我们，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答应我们一切的敬拜，让你的心得到欢喜。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上行之诗。今天我们思想是诗篇124篇啊。那诗篇124篇是上行之诗的，我想过是第五篇哈。上行之诗总共有多少篇，弟兄姐妹啊？15篇，圣经里面有15篇上行之诗。我上次讲过，江守道弟兄把这上行之诗根据圣徒的灵命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呢有五篇的诗篇，它分作洗净、光照，最后是联合，这样三个层次。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诗篇124篇是这第一个层次的最后一个台阶，就是第五层的台阶啊。那在这里讲过，譬如第一个上行之诗，记得不记得是哪一篇呢？诗篇120篇。诗篇120篇是讲到属灵的觉醒，让个信徒他从这种属肉体属世的生活当中觉醒过来，他开始求告神，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是什么？121篇是讲到什么？讲到耶和华的保护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之耶和华而来，这是讲到信徒行走天路历程的一个安全的保障。那第三个台阶是122篇，讲到这个信徒已经进入了耶路撒冷，他开始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他一起跟弟兄姊妹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他为教会求平安、求福气啊，这个是第三个台阶。第四个是什么呢？我们上次在这里交通过的诗篇123篇，讲到信徒在苦难当中来仰望主的手，对不对？记不记得仆人怎么仰望主人的手，使女怎么仰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我们的主。那今天我们继续看124篇，这里讲到一个灵晨的回顾，属灵的回顾。这是一个总结，第一个层次的总结。那作者带领他看见，他回过头来看说，跟弟兄姐妹呢一起好像经过一个仇敌的攻击以后呢，蒙到上帝的拯救，他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他看见说神真是我们的帮助哈，所以他来称颂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个凌晨的回顾。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写这个日记的习惯，写日记是非常好，我很羡慕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有写日记，不然就是周记哈。以后可以写写这个回忆录啊，我不知道你们写这个日记的习惯。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有记日记的习惯 ，long time ago， 很早以前。那每次我把自己的日记翻过来看，看看我过去所经过一些事情呢，看看主怎么样带领我，常常心里满了这些很甜美的回忆，满了向神的感恩哈。有时候你不写下来的话，你都不记得你发生什么事情了。 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走天路的时候也需要安静下来，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的经过的凌晨，上帝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来带领我们，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供应我们，上帝怎么样在一切困难跟需要的里头，神来帮助我们，神来供应我们，神来保守我们啊，这是非常宝贝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呢，跟你的配偶啊，或者你的儿女啊，想想过去发生的事情，大家有点的交通，或者是你找一些弟兄姐妹呢分享过去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怎么样把你从那个难处里面拯救出来，从难处里面来帮助我们能过那些难关哈。那这都是非常美的事情。我想诗篇124篇就是到这个凌晨的时候，他回过头来一看，从过去到现在上帝实在是帮助了我们，如果不是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坐在这里，那是感谢神，感谢神。那今天的124篇我们分作三段来看。第一段我们来看回顾耶和华的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再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好，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呢？我们再回到第一节的开始。以色列人要说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哎，这句话看起来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哈，这句子还没讲完嘛，对不对？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下面是什么呢？哎，又来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说你看这句话里头呢，是一个加重的语气。当这个作者回过头来看到他过去的一切的时候，他发出一个感慨，就是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来帮助我们，这个问好像是一个问句哈，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肯定的反问式的句子。如果不是上帝的帮助，那实实在在是因为上帝的帮助，如果不是上帝帮助我们，那许多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说以色列人要说，以色列人通要同意这么的说法，说是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一篇里面呢，是我们可以看见了，这个作者是谁？大卫，上面写着大卫的上行之诗。大卫写这一篇，你从这一篇诗篇里面会看见说，他们跟大卫跟随他的人实在是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跟威胁，从那里头经过了以后，他们回过头来看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所以有人在想说，那么诗篇124篇是在怎样的情况写下来的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篇是什么时候写下？那么大卫一生许许多多的危机，对不对？那到底是哪一个危机让他写下这个诗篇呢？有人在猜想，可能是这个大卫在逃躲扫罗的时候，扫罗有一次带领3000个精兵哈，追他到隐基底的旷野。那个时候呢，大卫跟随他人真是无处可躲，他们躲到一个山洞里面，躲到那个洞的深处的里面，情况非常的危急啊。那么所以有人说，可能是经过那个危机以后写出来的。他们那个时候像什么？中文讲说这个瓮中之鳖啊，或是笼中之鸟，等待被捉啊，真是很可怕。可是我们从这一篇诗篇来看的话，这篇诗篇是讲到以色列整个好像整个国家跟着他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还不是他那一次个人逃躲这个扫罗。那有人就讲，很可能是大卫啊，他被高做以色列的君王以后，他攻取了耶路撒冷，打下西安的宝藏以后，那个时候非利士众人就起来要寻索他，那时候是个整个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危机。那么神怎么样帮助了他，他怎么样求告神，神帮助他打败了以色列人，那么以后经过这个危机以后写下这个诗篇，那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哈，这也是可能性。但是我个人更相信一个更可能的，就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是大卫逃躲他的儿子亚撒龙， 的叛变，他躲过那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了以后，他写下来的诗篇。我觉得这一篇很多地方呢都像那样一个描述哈。那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有人告诉大卫说以色列人心都归向亚撒龙了，大卫就在耶路撒冷跟那些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赶快起来逃跑，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恐怕他忽然临到，那众人就受害了哈，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很可怕的，所以他们要赶快的逃躲出去，要速速的跑哈。那我觉得是很可能是这一个。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诗篇呢，就是神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或威胁，像是这样一个预言，每一个世代的神的儿女都可以用这诗篇来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不管碰到怎么样的危机跟难处，上帝一定是我们的帮，一定会拯救我们的。这个是这样的诗篇。那么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英文圣经啊，它翻译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是说，如果不是耶和华站在我们这一边，它翻译这样，如果不是耶和华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说在战场上与两个军队对峙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第三个很强大的势力出现，那么这个第三个势力很大强大的势力出现以后，他的立场就非常重要，就是个关键了，对不对？他到底是帮助哪一边的？我记得在美国这个历史里面啊，在南北战争打得非常激烈，那么有一次是面临一个决定胜负关键的一个时刻，那时候的美国总统是谁？ Abraham Lincoln。 他底下一个将领就跟说，总统，我们要祷告神。你看他们很敬畏神的，不像今天，他说我们要祷告神，让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好不好啊？好啊，非常好。那么林肯怎么讲呢？林肯总统说，我们要祷告神，让我们站在上帝的一边，阿们。当我们站在上帝那一边的时候，上帝一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是不是站在那个上帝那一边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危机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站在主的一边呢？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站在你这一边吗？上帝是你的帮助吗？弟兄姐妹，你们，你们，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难，会不会有这样的埋怨，就是说，主啊，我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你在哪里？我们不敢讲，我们心里有时候会这么想，主你在哪里？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我们感觉好像主并不是在帮助我们，好像主是站在另外一边一样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啊，弟兄姐妹，你肯定上帝是你的帮助吗？上帝是不是你的帮助？是， Amen， 感谢主哈，有这样信心哈。因为我们如果得到基督的救恩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神是帮助我们的，因为在基督里面就已经不定罪了，来，而且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那么我问了哈，假使说有时候，哎，你会犯罪跌倒，灰心了，你跌倒了，或你说你站错边了，那么上帝是不是你的帮助？哎，你站错边，上帝还是你的帮助？感谢之后这样有信心，是不是这样？是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即使我们站错边，上帝也是我们帮助，把我们带回来站在他的一边，你知道吗？上帝不会让我们去走失了，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上帝要保守我们到底，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所以即使我们走错，即使我们跌倒，上帝要把我们带回来站在他的一边。只是说他帮助我们这个过程呢，我们很可能不会感觉说什么上帝是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走错边了，所以上帝就把你带回来。感谢主啊，主是这样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的心呢是向着神的，很重要，只要我们的心是向着神， 我们面向耶路撒冷来走天路的话，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这个对走天路的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念，任何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情形，耶和华是我的帮助。阿们，感谢神啊，这个很重要，把握住啊！你不要说哎呀，有时候我如果这样，上帝是不是就不管我了？不会，你孩子走错的时候啊，那父母亲怎么手抓得更紧，是不是啊？在路上你走错了，走差了，危险了，抓得更紧了。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感谢神。第二点，我们一起看神怎么样把我们从仇敌的攻击当中拯救出来。我们一起读第四节到第七节。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读到第七节，对、那诗篇作者大卫呢，把仇敌的攻击用三幅图画来描述，我觉得这图画是很好的描述。有时候我们话讲不清楚，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它。那么大卫把仇敌魔鬼的攻击呢，分作画成三个图画。大家刚刚读的经节里面，你看见哪些图画呢？第三节跟第六节说，他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刚刚又说神没有把我们交给他们吞吃，那原文叫做没有把我们交给他们的牙齿。那个字讲到什么？什么东西会吞吃人呢？野兽啊，野兽啊。那么第四节跟第五节讲到什么？讲到那个波涛哈，波涛漫过我，河水淹没我，狂傲的水，这讲到什么？像什么洪水一样，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讲到啊，这个很大的祸患或者是坏人带来的祸患，我们就说这个要躲避它，像躲避这个洪水猛兽一样。你看魔鬼果然像洪水猛兽一样。那么到最后一个第几节，第七节是讲到什么？第七节网罗哈，捕鸟人的网罗，除了洪水猛兽要加上网罗。魔鬼对神儿女的攻击有三个面貌：猛兽、洪水跟网罗。那这是大卫经过的，他所遇见的，也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碰见的。我们若对仇敌造成威胁，必定他会来攻击我们。如果在神的国度被他使用，他不会轻易放过你。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警醒？你越是爱主，你越是被主使用，仇敌越是想吞吃你，越是想淹没你，越是想用网络把你网住啊！这三幅图画让我们看见了。第一个，我们看看仇敌的攻击好像猛兽一样。第二到第三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活活的吞了。他连咬都懒得咬，他连咬都不想咬，一下整个要把你吞下去，表示他什么非常急速的，很想速速就把你灭掉。仇敌对神的儿女真是充满了什么愤怒，这英语讲到 kindle with 那个 fire 一样，这个怒气 anger， 你在发怒的时候像什么被火点着一样啊！你如果大怒的时候，那真是像火在点你哈。这个水浒传讲到那个坏人要做恶事的时候，什么恶从心头起，什么怒从心头起，怒从心头起，那个恶向胆边生，他这个是火烧的怒气，还有什么那个邪恶的凶杀都会出现了。这个很像什么，很像猛兽一样，猛兽攻击你是一点没有人性的，是非常残暴的。我感谢神，是神保守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仇敌看到真是把我们灭掉的，吞噬掉的。第六节说仇敌要怎么样，第六节说感谢神啊，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噬，那个牙齿，那仇敌的牙齿就撕裂的，咬碎的，非常残暴。在圣经里面呢， 用什么来形容这世界上的政权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的预言里头，常常用什么？或是启示录讲到什么？野兽。世上的政权，不敬畏神的政权，都非常像什么？猛兽一样。那当时大卫所面临的那些就是一样的，像猛兽一样要来吞吃他们。我想在历史历代也是一样的啊。譬如说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那神也保守了他的儿女，那些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上帝没有把他们交给仇敌吞噬。是的，有许多的基督徒殉道，可是今天呢，神还是保守他的教会存在今天。在历史历代的里面，很多的神的儿女为真道、为真理站住，受到很大的逼迫，甚至有许多人殉道，但是神保守他的教会，保守他的真道一直传到今天。这是上帝是我们的帮助。那今天也许我们没有碰到这种很这个 physical 里面我们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胁，感谢神，在自由国家也许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产生啊。我们求神保守这个国家能够敬畏神啊，不至落到敌基督的这个掌握之下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可能碰到仇敌的攻击，乃是在我们心灵之上的心灵里面的仇敌可能会有这样的攻击啊。不是要吓各位，但是魔鬼很厉害，他甚至有可能利用在教会里面的人，利用相咬相吞的方式要来攻击你，要来吞吃你，要把你毁掉，你知道吗？仇敌有可能他就是要重伤你，有人甚至人格的谋杀，让你把你的从你的职位上就把你扯下来，让你再也没办法忽视神。你说有这样的事吗，弟兄姐妹？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是谁来反对这个受膏者大卫呢？还是他自己亲爱的儿子亚撒龙？我听过这样的见证，一个属灵的长者很痛心，因为他一生栽培一个年轻的同工，可是没想到这个同工后来就这样毁谤他、攻击他，让他甚至没有办法在众教会中间来立足，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被仇敌利用。那我们也要警醒，因为魔鬼到处游行，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什么可以吞吃的人。我们基督徒是一得救就永远得救，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有可能被仇敌怎么吞吃。什么叫吞吃呢？你吞吃以后啊，你离开神了，你不再来聚会，不侍奉神。仇敌利用各样的攻击让你灰心，让你跌倒，让你离开。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这里讲到这个邪灵的攻击像猛兽一样，而且它是借着各样的人。我不知道有人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是非常令人害怕。我们回想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的，圣经诗篇22篇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到什么？他好像被巴山的公牛整个围绕，被野牛围绕，被犬类包围，被恶党环绕，相当可怕的一个情形。但是诗篇二十二篇又讲到神拯救了他，感谢神，神拯救了他脱离这些恶党犬类，救他脱离狮子的口，救他脱离的这个什么野牛的脚。你看这是多厉害的。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他，迟早会碰到这样的情形。但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主耶稣的帮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主也是我们的帮助。人可以用恶计来害我们，多险恶的阴险的这些很狰狞的面目，但不用怕他，我们依靠神就得帮助。刚刚那个属灵的长子，神保护了他，神今天大大使用他，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依靠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不要怕猛兽的攻击，这个来势汹汹，不要怕。第二方面呢，仇敌攻击像什么？像洪水一样。第四节跟第五节，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一起读，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哇，这个是一个洪水一样的攻势。大家记不记得今年发生在日本发生很大的事情？3月11号，一个大的海啸到了宫城县， 那个大海啸临到，波涛汹涌，那个临到的时候是忽然间的，根本很多人根本完全没想到，毫无防备之下就被大水给冲走了，而且这波涛所到之处都进行毁灭，他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建筑物好，汽车也好，什么东一起都毁灭掉，那个真是来势汹汹啊，完全是毁灭的力量，而且是整片连跑都跑不掉的。当时大卫所面临的攻击就是像这样一个洪水波涛一样，多可怕的撒旦的攻击。有谁会想到那一天亚撒龙说他要去希伯伦敬拜神，他让大卫王说他想去那里敬拜神，他一到希伯伦以后要自己立为君王，自己做王，而且差着探子到所有以色列各地各个支派里面去，他说你们一听到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很可怕的事情，跟着他的从站到别士巴，有多少的以色列人跟着听到这个就叛变了，圣经说那个叛变了那个事态甚大甚大。所以魔鬼的这个洪水般的攻击呢，有两个很可怕的地方，一个是什么，突然之间你想都没想到了，突然之间的，第二个那个事态甚大，大的不能，而且常常魔鬼的攻击是使用什么群众的运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那些人起来反对他们的领袖的时候，都是借什么群众运动。今天在中东各群，大家们看见了这么多国家没有平安哈，各地都是什么群众运动，撒旦就兴起一帮人就起来背叛了大卫，要想把他怎么整个给他吞灭掉了，毁灭掉。那感谢神哦，耶和华帮助了大卫，他回过头来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们早就被这些波浪什么淹没了。那历史历代里面也是神的教会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想尤其在中国年纪稍微大一点人，我感谢神我在对岸，像我这般年龄人的话恐怕倒不过当时的文化大革命，那太可怕了，经历过人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撒旦的势力，我们可以说这是撒旦的势力逼迫上帝的教会，好像波涛要把它淹没了，想把上帝的教会整个淹没，整个毁灭掉烧掉，跟以色列情况一样。今天那个伊朗的那个总理说想把整个以色列从地图上涂掉，这是撒旦的计谋。你不要看好像每一次都是当时大卫所碰到的是属血肉的军队啊，要来攻击他，其实每一次上帝的儿女神的百姓遭遇完全被毁灭的危机，那个背后都是撒旦魔鬼在那里兴风作浪，撒旦的计谋兴起，好像波浪一样要来淹没神的教会，群众很可怕的。那一次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他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他所面对的乃是一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些群众，像波涛一样，那声音这么大，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王钉十字架吗？这是犹太人的王啊，他们说除了该杀以外我们没有王，钉他十字架，那声音是很可怕，连比拉多巡抚这么大权力的人掌军权的人都害怕群众要暴动了，最后就听了他们的声音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那个群众背叛了上帝所高立的君王耶稣基督，他们不要上帝所立的君王，一起说除掉他除掉他，很可怕了。这个伎俩哈，仇敌魔鬼还用的。我发现今天有许多这个教会领袖啊，该站住该为主讲话的时候不敢讲，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不敢行动，为什么呢？他害怕，有时候经过前说我们怕，怕什么呢？怕有人就是起来讲话，尤其魔鬼会利用少数会讲话很大声的，然后带动一群的群众，手使他们一起就来一个，哎呀不得了，就开始一个群众运动，像波涛一样害怕生乱， 很多人不敢为主讲话，不敢为主做事，就是害怕。魔鬼就运用这种心理战术啊，他知道用人海战术，你一定害怕的。有时候是你假想敌人，你想啊，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弟兄姐妹，请注意，上帝在历史历代所使用的器皿，他所使用的人都是所谓的 critical mass， 都是在紧要关头里面的少数，让这些少数去面对很大的群众，或是面对很多数的仇敌，就像大卫一样。我们必须有 guts， 我们为什么有那样的胆量呢？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心里头不知道上帝是我们帮助，我们真的不敢。你看到这个面带这么大的仇敌的势力的时候，是不敢的，一定下去了，一定倒了。但感谢神呢、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是大卫他回过头来看，他向神的称颂感恩，上帝的确帮助了他。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这样的势力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当你碰到极大的势力来反对你，群众反对你，你为了主要站住的时候，不要怕，上帝是我们的帮助。阿们阿们，我们彼此鼓励哈，彼此鼓励。也许至于国家比较不会碰到，但是主如果带领你到一个地方去做宣教或干嘛，为主做工的时候，你碰到一个群众很大的力量的时候，甚至教会的里头，我求神不要让仇敌有这样的工作，也不要有人中了恶者的诡计。第三，撒旦攻击如同什么网罗。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号。第七节说我们像雀鸟一样从捕鸟人的网罗逃脱了。我自己没有抓过鸟，但是这个捕鸟人的网罗很可能它里头这个陷阱里头有鸟喜欢吃的食物啊，会吸引他们。等到一些鸟啊飞过去，一碰到基建以后，不得了，四围的网罗就从四面八方就罩下来，把飞进去的鸟一网就打尽，叫你插翅难飞。我们常常讲插翅就叫你难飞了。哎呀，你再大本事你也挣脱不了。这仇敌就是用这种网罗，这个是比较更可怕的一点啊！这个你是走进那个陷阱里面还不知道的话，一定被他网住了。那一次亚撒龙他叛变了，他自己说到希伯伦去敬拜神，他从这个耶路撒冷就招了200人，我相信这200人可能都是领袖人物。圣经说这200人都诚诚实实的去的，没有人知道那个内情的。他一到那边以后，他就先不做王，然后呢把这个大卫一个谋士，非常出名的谋士从他本城里面招过来，基罗人亚西多夫。这个人是什么？难听话是诡计多端，讲好听话是神机妙算。圣经说你不管问他什么时候，他的 答案一定像上帝讲的话一样，哇，好像你去问上帝一样。这个人是不得了的，把这样的人都找过来了。弟兄姐妹啊，我相信神有可能把一个很怎么讲，很聪明的一个恩赐给你，你很会算计，你很会这个去盘算，会盘算是很好，会设计很好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把这样的恩赐为谁来使用呢？当亚西多虎为大卫王出主意的时候多么好啊，但是他转过来把他恩赐当成亚沙龙来使用的时候多么可怕。就像我们恩赐神给你很大的恩赐，但是你这个恩赐是用在哪里？有时候我们把恩赐弄来使自己服侍自己，甚至服侍的敌基督了。弟兄姐妹，我们是服侍基督，不是服侍这个敌基督的啊！所以神给我们恩赐，哈利路亚，感谢神。你有很大的恩赐，但你很小心，你得的恩赐越大你要越小心。我们是被谁使用了？那天亚沙龙就把这个亚西多户就请过来，他说你给我们出个主意，到底我们怎么样行好呢？亚沙龙马上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父亲留下来那些看守宫殿的妃嫔啊，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你在众人面前这样做的时候，那些跟随你的人的手就更坚强了。因为他知道说大你的父亲大卫憎恶你， 那这个已经没有退路了。你看多可怕的这个一个计谋，这是一个网络。亚西多虎为大卫家立下一个捕鸟人的网络。在那个时候，什么是饵呢？那个饵就是亚撒龙。这个年轻人他碰到这些美色，他碰到那个权力的欲望，他没办法，没办法，他就进去了。而且是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他们在宫顶上面给他搭了一个帐篷，在以色列众人面前跟大卫的妃嫔就这样亲近，行了大逆不道的事情。他进入了撒旦为他立的网络的里面，让他跟大卫王，他父亲大卫王之间那个成了一个没办法弥补的鸿沟，让他们彼此去憎恶。你看亚西多虎多厉害，圣经说人家问他的话好像是问神一样，为什么他这么做呢？其实这件事情是应验了先知拿单，他当时在大卫王他犯罪的时候，你让他犯了奸淫杀人，上帝甚不喜悦，他说你在暗中行这件事，将来光天化日之下我要报应你。这件事情果然应验了，当然是很悲惨的事情，不过呢是这个亚西多虎这个恶魔设下的恶魔，而这个年轻人竟然就进去了。不只是这样，完了以后呢，他就要求亚撒龙说，你这样子，你给我一万两千人，让我挑选一万两千人，趁现在下去，趁他们疲乏手软的时候，我就到大卫那里去，我就单杀王一个人，其他人跟随他一定逃跑。那众人看到你所寻求人死了以后呢，这一切就平安无事了，我就单杀大卫。哇，这个计谋好不好？这个计谋好不好啊？弟兄姐妹，从他们眼光来看，这个政治作战这个很成功的，马上就去，趁他没有预备的时候马上就把他抓起来，马上把他除掉，那就天下太平，不好。圣经说他是良谋，哎，很好的计策，很厉害。可是圣经又讲说耶和华定义迫害他，所以呢这个亚撒龙啊觉得很美啊，长老也讲得很美啊，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哎，那我们要听听那个祭司人亚塞的话，那个是从祭司那个从哪里来的那个谋士，也是一个谋士哈，亚基人户塞啊，他说，哎呀，你最好的情况这个还不好，最好就是从但到别示巴呢，把所有的百姓通通招聚出来，亚撒龙你自己亲自率领他们，你临到大卫王就好像露水临到地上一样，叫大卫跟随他们一个都不留下。哦，这个计谋好不好啊？哇，这个亚撒龙一听觉得很好，这比这个亚西多虎的更好。那为什么他们说好呢？因为上帝要来破坏亚西多虎的计谋，假使那一天亚撒龙采取了亚西多虎的计谋，连夜赶去，可能他们都措手不及，大卫跟随他们恐怕就像被捕鸟人的网络一网打尽，很可能产生的事情。但是圣经讲说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虎的计谋，你计谋再好，上帝要破坏他，上帝把那个捕鸟人的网络让他破裂了。哇，结果这个户塞啊，其实他这个计谋是帮大卫王买时间啊，他私底下赶快叫这个大祭司撒都亚比亚他，他说你们赶快去通知大卫，今天晚上你一定要过河，免得你们被毁灭掉。当天晚上马上渡河，情况是这样的危急啊，感谢神破坏了亚西多虎的计谋，这也是大卫的祷告。所以他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他感谢神，他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了，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所以我在觉得这个诗篇120篇更是在讲这里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在征战以后逃脱出来的，他们经历这样的逃脱。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注意撒旦攻击，这个攻击是非常厉害的，他的攻击像什么？捕鸟人的网络。因为仇敌啊，他非常了解人性，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就是已经欺骗了亚当跟夏娃，其实是夏娃欺骗他，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设下网络。有一些人被金钱诱惑的，有一些人是被 这个色情所缠住的，有一些人是被酒精毒品麻醉的，有一些人是被权力欲望怎么败坏掉的。那我们如果从教会的历史到近代来看，有许多被神使用的这些牧师或布道家，很不幸的就中了这个魔鬼所设下的捕鸟人的网络，被网住了，他们就失去了上帝在他们在上帝手中那个功用，被网住了。你看过去有许多人被大用以后，因为他犯了某种的罪就下去了，从此上帝没办法使用他。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这个报章里面读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你看那些记者怎么报道，那这些人为什么就受害了，成为牺牲者？他说他们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wrong time and wrong place， 很可怜他们成了牺牲了。那弟兄姊妹，是不是 wrong time wrong place？ 从魔鬼的角度来看，更不是错误的时间，不是错误的地点，你就是他预设的地点里面。魔鬼会在这些他所想破坏攻击人的他所经过的路径呢，他设下网络，这是精心设计的，这不是说偶然碰见的，所以我们更要小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个网络缠住，但我们不，也许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案件，你有没有被自己的犯罪的情欲缠住，你怎么挣都挣不脱，出不来，努力奋斗出不来，你被网住，撒旦说哈，抓住你的，你别想在上帝手中有用处，你别想在侍奉神了，你看他把你网住，他知道你的弱点，他观察很久。我们的仇敌是非常厉害的，弟兄姐妹，但是感谢神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耶和华什么呀，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他会让那个网络破灭。我们要求告神，求告神一定让网络破灭的，圣灵的力量要救你出来，从那个难处当，从那个网络里面，神要拯救我们出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什么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感谢主，神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仇敌是这么厉害，仇敌知道哎，某某牧师他会经过哪里，他就安排一个，哎呀，那些大布道家神就安排，魔鬼就安排一个秘书，早就安排在那里的，你知道吗？有些人对这个钱财会有被迷惑的啊，一大笔钱财就给这个牧师管，很可怕。求神保守我们，常常仰望基督的怜悯，仰望神的保守，他是我们的帮助。特别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弱点的时候，切切仰望神，神一定帮助，神一定帮助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最后我们读第八节，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感谢神。这个大卫一开始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早就被野兽活活的吞吃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早被波浪洪水淹没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早被网罗怎么样圈住了。但感谢神，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们得帮助是怎么样，是在乎依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感谢神，我们是依靠神的名，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我们的神有认识，你所依靠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乃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所有一切都是他创造的，这么伟大有能力的神，这么有智慧的神，我们如果所相信是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圣经说我们主耶稣什么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反被造了，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有都是他造的，所有都是在他掌控之下的，天地的运行都是他掌控之下，原谅我讲，连魔鬼都是他创造出来的， 他当然不是创造魔鬼，是他创造最美丽最有能力的天使，堕落以后变成魔鬼，但是这样的魔鬼仍然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如果不是上帝允许，我们一根汗毛也不会掉在地上的。我们相信是这样的全能全知的神，而且他这样的爱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这样的信心的话，就不用什么，不用害怕了，是不是？阿们，感谢主啊，真好啊！但我们要谨慎啊。那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不用害怕那个魔鬼，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这个魔鬼他这么狡猾，这么聪明，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智慧是更高的，依靠他就不用惧怕。那你怎么知道说你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你怎么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吗？你是不是呢？怎么会知道呢？我觉得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他这里说什么呢？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什么？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一个人是不是依靠耶和华呢？一个人是不是依靠神呢？就看他是不是时常求告神，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主的名。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不管我们碰到怎样的难处，怎样威胁，怎么样的危机，怎么样的需要，当我们向神呼救，主耶稣啊，你拯救我。你过不去的时候呼叫主耶稣啊，我们求告神的名，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这样常常求告神的名的时候，你知道求告神的名就得帮助了，你就是个依靠耶和华的人。我们常常我们太能干了，我们碰到事情我可以解决，什么事情我不能解决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天助自助者嘛，我来帮助我自己。神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的仇敌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力量绝对胜不过的。我们要是觉得我可以啊，我行啊，你说你碰到这个试探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过去。哦，弟兄姐妹，我们有这种心的时候定规跌倒。彼得说众人要跌倒我总不能，他跌得特别厉害。我们要依靠神啊，依靠神，知道仇敌这么厉害，但是我们需要依靠神。That's why 我们更需要依靠神。我们要什么？求告主耶稣的名。主耶稣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感谢主，他把他的名给我们，这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神赐给了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求告主名，依靠神的名就得帮助。阿们。但愿主赐恩给我们啊，让我们做一个求告主名的人。碰到各样的仇敌的攻击、试探等等，我们要记住，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你的帮助。请你向你隔壁人说：“耶和华是你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欢喜快乐，因为造天地的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帮助。谢谢你把这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的名赐给我们。你说这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感谢主，虽然仇敌好像洪水猛兽，像网罗一样，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不把我们交给仇敌让成为他野食让他吞吃，你不把我们交给仇敌让他的波涛来淹没我们，你不把我们交给仇敌让他的网罗来网住我们，你要叫网罗破裂我们可以逃脱。感谢主，你为我们开出一条的出路。主，让我们记着在各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记着主你是我们的帮助。感谢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避难所。哈利路亚，我们依靠你走这条天路。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